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今集的题目呢是末代教宗预言，我想讲一下教宗方济各的情况。因为呢大家都知道他最近入了医院，曾经有危殆的情况。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教宗呢？因为教宗也是圣经预言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教宗的健康情况会影响着圣经的走向呢？表面上有很多人爱戴的教宗，又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他所做的事情有争议？究竟他所做的什么事是不是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呢？之前他因为肺炎入院，曾经一度危殆，现在的情况已经是比较稳定的状态了。梵蒂冈亦都声称他们已经在找着一个代理人，说万一教宗申请辞任，就好似上一任教宗本笃十六世咁样，佢仲未去世啫，就已经喺年老嘅过程里边，因为身体健康嘅状况而请辞，之后呢就选出咗方济各啦。所以嚟紧梵蒂冈啦，亦都认为可能方济各都有可能有呢个权利请辞教宗噶。所以他们都在想一个人选去接受选举一个新的教宗。不过最重要的都是教皇的身体健康，因为教皇的健康问题还影响着另一个预言的。这个预言的本身就不是跟圣经有直接的关系了，不过呢同天主教有关的，因为天主教有一个叫做末世教宗的预言，里面有提到末世教宗的身份，或者呢有什么特征。原来这个特征跟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方济各教宗是非常吻合的。这个预言叫做教宗预言，相传是来自十二世纪的爱尔兰总主教圣马拉奇。因为呢公元1139年他去到罗马访问的期间，经历了一个异象。在异象里面他见到神回来审判之前还有112位教宗当选，这说即是说由他那个年代计上来，未来还有112位教宗。不过在异象里面他就见不到112位教宗的名称，只是看到那些教宗的特征，于是就将那个112位教宗的特征呢写了在五张羊皮纸上面，之后就将那个手稿交给了当时的教宗。当时的教宗看完之后，就将一个秘密档案锁了在梵蒂冈的秘密档案室里面。在罗马梵蒂冈的图书馆里面藏着一个超神秘的秘密档案馆，里面放的呢都不是普通的历史文件，而是历代教宗的私房资料。其中最神秘的就是这五张的羊皮纸了。听说上面写着一个经世骇俗的预言， 准确率啊，高达100%噶喎。呢个预言到底有几咁神秘呢？佢啊，早喺900年前就预言咗未来嘅112位教宗，从嗰阵时一路准确预测到而家。点解只系预言112位呢？因为到咗呢个最后一位之后，罗马教廷就会崩溃，末日呢就会降临，大审判啊就正式开启啦。咁样呢位最终嘅教宗系边个呢？答案啊亦都系几得人惊嘅、哦，就系、是、现任嘅教宗方济各啦。而且方济各而家已经88岁啦，身体嘅状况又唔系几乐观、哦，经常传出病危嘅消息，所以呢个终极嘅预言最近啊喺网上边就传开咗啦。咁问题就嚟啦，如果冇咗教宗，呢个延续咗近2000年嘅教会又点算呢？我哋知道方济各佢掌管住一个统领世界1/6人口信仰嘅帝国，点可以话冇就冇噶？不过支持呢个预言嘅人就话啦，前面嘅预言都100%准确，点有可能最后一个就唔准呢？我哋再嚟睇下方济各。他一上任就跟歷代的教宗不一样了。之前的教宗通常都会选择前代教宗的名字表示尊重，好像若望、保禄这些。但是方济各却特立独行，选了方济各这个名字，暗示他要变革的决心。因为他的改革太前卫了，甚至使到教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争议。为什么呢？因为他公开支持进化论，容许神父为同性婚姻祝福，还向无神论的中共政府妥协，接受了中方指定的7位主教。这些举动一出来，全球的舆论都感到惊讶，很多人就不满地问，一个由无神论政府任命的主教，他信的是马克思还是耶稣呢？美国一些保守派甚至直接地叫他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人更夸张地说他是圣经预言的假先知。再看看历史，中国的每个朝代在灭亡之前就会出现一个昏君，将国家搞到天翻地覆，最后就灭亡了。从3000年前的夏桀到清朝末年的慈禧太后，几乎、都没有例外的。现在教会已经饱受丑闻的困扰，内部争议、不断、再加上一个这样颠覆传统的教宗，会不会真的走向终结呢？这个112位教宗的末日预言会不会真的灵验啊？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但是呢，历史有时、真是惊人相似的。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次再讲下这个教宗预言怎样准确得神奇。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第二节时间。呢一节嘅时间，我哋就讲下呢个教宗神秘嘅预言，睇下佢到底有几神奇，教会呢会唔会真系会解体？呢一个预言亦称之为圣马拉奇预言。相传呢是十二世纪爱尔兰的主教圣马拉奇写下来的。马拉奇是爱尔兰的一个传奇人物，他一生行过不少的神迹，甚至是第一个被教会封为圣人的爱尔兰主教。事情发生在1139年，当时的马拉奇受教宗的召见，准备前往罗马，结果在半路上他突然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画面，未来112位教宗的影像就这样闪现在他的脑海里面。这个并不是普通的幻觉，是神的启示。马拉奇当场就决定了，将这些异象全部记录下来，用拉丁文写成了一份预言。本来呢，预言是不可以随便讲的，因为是天机，泄露多了是会遭天谴的。古代的预言家通常呢都不会将说话讲得太过明白，而是转弯抹角地讲，给后人去估下，就是所谓的天机不可泄漏了。好像之前讲过的推背图啊，洛查丹马斯的诸世纪都是这种风格。马拉奇的预言都不例外，他没有直接地写出教宗的名字，而是给每一位教宗配上一个隐晦的小短句。这个112个小短句被公公整整地记录在五张羊皮纸上，然后呢他又恭恭敬敬地将他献给了当时的教宗。结果教宗收了之后什么都没说，直接就将这几张羊皮纸锁入了他的秘密档案馆，一锁就是400年了。时间呢去到16世纪，一位历史学家阿洛德怀恩在教宗的档案馆里面翻查资料，结果呢无意间就找到了这五张羊皮纸。怀恩一打开当场就呆了，这些预言真是太准了吧，因为从马拉奇时代到那阵时的年代已经过去了74位教宗，而这74位教宗居然全部应验，准确率100%，好像第一位教宗策勒定二世的预言是台北河上的城堡，而他呢刚好出生在台北河边的一座城堡。第40位教宗的预言是法国贵族，而第40位教宗确实是来自法国贵族的家庭。那第69位教宗保禄四世的预言就更加是使人起晒鸡皮了。他的本名是若望帕多禄卡拉法，而他的预言呢是帕多禄的信德，这个就将他的名字都点了出来咯。于是1595年，怀恩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生命之树》，公开了一个惊世的预言。书一出版啫，即刻就轰动了整个欧洲。当时很多人都不信，觉得太离谱了啩，哪有咁神准的预言噶？但是罗马教廷啦，对呢件事情就保持沉默，又冇反驳喎，咁即系默认咗预言嘅真实性啦。更加使人惊讶嘅系， 这个预言不单止准确地预测了过去的教宗，之后的四百多年他依然一如既往地准确。每次有新教宗上任，大家都会惊呼，啊，教宗预言又中了。那我们来看看距离我们最近的四位教宗，感受一下这个神奇预言的威力吧。第一位是1963年到1978年在位的教宗保禄六世，他的预言就非常简单了，就是一个字，化。那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生前就很喜欢花，抑或是他有个花店吗？都不是的，关键就是他的教宗木碑上边正中间竟然出现了三朵法国的百合花，特别醒目，准确度就100%了。跟住呢是约望保禄一世，他的教宗任期啊只是得两个月啫，短得可怜噃。不过呢，就算是咁短，他都是在预言的名单里边。他的预言是沉思的月亮，大家分析话呢个可能是因为他去世嗰一日啱啱好是月亮最暗晦的时刻。虽然这个解读听起上来就有点牵强，不过啊，下一任教宗的预言就真是神准到使人对起晒鸡皮了。约望保禄二世的预言是太阳的工作，亦可以说是劳动的太阳。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在拉丁语里面同英文是一样有生产的意思，因为这个短语在拉丁文里面亦代表日食。那么这位教宗同日食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他1920年5月18日出生在波兰，而那一日呢刚好就发生了日食。更加远的是他去世后的葬礼日，2005年4月8日又发生了一次日食。这样都还不够，他还是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三长的教宗，号称最忙的教宗。在位26年间，他跑了102次国际访问，创低了纪录，是真正的劳动的太阳。其中最关键的一次访问就是1979年他回到故乡波兰，在华沙胜利广场发表演讲。他鼓励波兰人民不要畏惧，当场啊超过400万人来到了现场，电视机前的观众更是破了千万。这一次演讲直接催生了波兰团结工会，10年之后团结工会推翻了波兰共产政府，之后呢东欧各国呢都掀起了骨牌的效应，最终苏联解体。后来解体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承认，如果没有这一位教宗，铁幕是不会倒下的。美国总统里根更加是直接将他称之为终结共产主义的英雄之一，你说神不神奇呢？之后接棒的本笃十六世是在2005年至2013年，他的预言是橄榄的荣耀。当时大家以为这个橄榄是不是暗示了新教宗会来自拉美或者非洲，因为那边人的肤色比较深，好像橄榄那样色。结果呢来了一个德国人，大家就以为这一次的预言就失灵了，但是仔细地查了一查，就会发现本笃十六世出生于圣本笃修会， 而这个修会最早的名称就叫做橄榄会，那即是又准了噃。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啦，讲下预言里面最后一位教众方济各是不是教会的终结者。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三节时间。咁呢一个教宗预言系点样描述最后一位教宗，即系我哋所讲嘅末世教宗啦？里面写得好清楚，讲到对神圣罗马教会嘅最后迫害中，教会将由罗马人帕多禄所统治，佢将喺苦难中牧养主嘅羔羊。当呢啲完结之后，七丘之城将会被毁灭，令人敬畏的天主将审判他的子民。那这里所说的帕多禄或者罗马人代表什么呢？为什么人会认为方济各是最后教宗？方济各和罗马人帕多禄好像完全没有关系，那就要分析他本人的血缘了。因为呢，方济各虽然是阿根廷人，其实呢，他父亲的血统是来自意大利，而意大利的首都就是罗马。换言之，方济各的血统是源于意大利，所以啊，亦都应验了罗马人这个特征。对于预言所讲的帕多禄，又怎样应验在方济各的身上呢？其实方济各不是他的真名，这个是教宗的咸头。又为什么教宗会选择方济各这个咸头呢？原来啊，他想纪念当年方济各的创办人圣方济亚西西的。圣方济亚西西中间有个意大利的名字，翻译成英文呢，也就是叫帕多禄了。换言之，无论是罗马人定是帕多禄，都在教宗方济各身上应验了，包括他的血统和咸头都对应了预言。所以有人认为现在这个方济各教宗就是教宗预言里面排第112位教宗，即是末代教宗了。那就特别重要了。有人就会说，那是不是巧合啊？其实不会是巧合。为什么呢？因为名单上说明112位教宗前几任教宗的特征都完全和预言吻合。预言还说到，当罗马人帕多禄统治梵蒂冈一段日子之后，七丘之城就会被毁灭，而令人敬畏的天主就会审判他的子民。七丘之城呢，是一个形容词，一直都是用来形容梵蒂冈。因为古代的梵蒂冈有七个小山丘，在中世纪一些文献都是用七丘之城去记载梵蒂冈的。现在因为发展，将小山丘呢就铲平了，所以现在大家说七丘之城会毁灭，就是说梵蒂冈有可能在这个方济各的任期里面被毁灭。那又怎样毁灭呢？什么原因会毁灭呢？我们分析一下。 究竟这个方济各教宗他曾经讲过些什么话，或者做过些什么行政措施和天主教及圣经的教导有违背呢？是不是因为这些违背，神要回来审判去纠正梵蒂冈的一些错误啊？因为这一段预言诗最后一句讲到，敬畏的天主会回来审判世人和审判他的子民。这个神回来可能就是耶稣第二次回来的一个审判。再讲回这个教皇，他已经88岁了，他的任期究竟可以延长几耐呢？大家见到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每况愈下，如果圣马拉奇预言，即是这一个教宗预言，如果准确的话呢，即是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日子就很近了，至少是方济各教宗的任期里面，有机会是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所以大家都非常留意教宗的健康情况，因为他的健康情况是影响着耶稣有几接近回来的时间。或者呢，我们再分析一下教宗方济各有什么争议的地方，和他所做的事情和圣经所讲的末后预言有什么关系，或者我们了解一下教宗本身的背景。他是意大利裔的阿根廷人，1958年加入圣素会，1969年成为了神父。耶稣会本身能够入去的神父都是很有学问的，所以耶稣会是天主教教会里面学术能力最高的一个机构。他在1997年担任布宜诺斯亚利斯的总主教，2001年由前教宗册封为书记主教，仅次于教宗的职位。到了2013年3月13日，他就当选成为教宗，直到2013年12月，他被《时代》杂志选为年度的风云人物。大家知道他当时的地位是几咁高。2015年9月，他访问了古巴和美国。11月底呢，又访问了非洲，发表了一系列有争议性的言论。还有他过往十几年所做的措施，究竟有什么争议性呢？和圣经有没有相违背啊？如果是的话，那就和圣经预言相吻合了。大家知道天主教是全球信徒最多的基督教派，现在大概有13亿的天主教徒，新教徒即是我们叫基督徒大概呢只有3亿而已，而东正教就不够2亿。在美国虽然天主教僅得22%，但是教宗在全球天主教徒的心目中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所以他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梵蒂冈的地位和形象。正因为这样，就吸引了很多人对他的批评和争议的声音。2015年教宗方济各到美国访问，9月22日他抵达美国，奥巴马接见了他。同一日，方济各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合会议上发表演说。到9月26日，他访问了费城，主持弥撒，又在独立纪念馆发表演讲。他强调信仰自由和宗教的包容，这件事情是有争议性的，表面听上来没有错，信仰自由包容宗教，这种包容宗教是包括其他宗教，而 这个问题和圣经预言就有关了，而正是这几次的访问，除了访问美国，还访问了非洲。在那个地方他讲了一些很有争议性的内容。那有些什么争议呢？会令到这么多人抨击方济各教宗。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继续讲下教宗还有什么使人争议和抨击的言行。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四节时间。我们先讲一样他受争议的是教宗对科学和信仰的立场。在2014年10月28日教宗旗下的梵蒂冈教宗科学院发表了言论，他接受演化论和大爆炸的理论，认为这些理论是正确的，亦符合现在科学的发展，这话使到批评者就认为了这种讲法和圣经创造论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是神创造天地，所以一些信众就认为了神是用超自然的力量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这一个宇宙，而不是由宇宙大爆炸出来的。还有一个使大家最抨击的呢，就是教宗所讲的演化论。其实他所讲的是包括生命的演化，认为我们人类来源真是由一些动物猿人进化变成我们现在的人类。这个呢也是被批评之一，因为呢圣经讲是神创造了人，究竟进化论是不是正确呢？其实呢进化论到现在还只是一个理论，在进化的过程里面总有一些进化失败的生物，但是我们到现在所找到的生物化石里面一直都找不到一些进化失败的生物化石。为什么没有中间过程的生物给我们看到呢？如果进化真的要经过这么多年，那我们应该找到人和猿人中间的生物化石才对的。这个是最大的争议问题。还有另外一个争议的地方，就是进化论讲到生物之间是互相竞争适者生存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见到的大自然很多时候都是生物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协调、相辅相成的，就好像动物和植物之间是互相依赖，动物呼吸需要氧气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而植物的光合作用用的又是来自动物呼出的二氧化碳，一个制造氧气，一个制造二氧化碳，互相配合，相辅相成，互相依赖。圣经呢直接了当就讲到了耶和华，即是神用泥土创造了人类，创造亚当第一个人类，并直接吹了生命的气息到他的鼻孔，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圣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人的生命是源于神直接吹落人里面， 方济各讲，佢相信呢个进化论啦，就真系值得争议啦，所以会受到一啲教徒嘅抨击，话佢呢已经抛弃咗圣经所讲神创造人嘅过程。教宗呢仲有另一样受争议嘅、哦，就是他在道德和神学上的立场了。在2013年他接受访问的时候，教宗居然表示教会不应该执着于传统的规范，应该对同性恋、堕胎、避孕要以包容的怜悯态度去接纳他们。又说当上帝见到同性恋的时候都会以爱来支持并是谴责呢？他说他自己都没有资格去论断这些同性恋，这话这些言论和传统的梵蒂冈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哦，亦都会影响着全球13亿天主教徒他怎样对梵蒂冈的看法。教宗应该是混淆了一些什么呢？他覺得去譴責同性戀等於不愛他們，其實不代表不愛的，就好像父母譴責小朋友做錯事，就不代表不愛這個小朋友，只是想他們改過自新。愛不等於認同他們的行為，所以教宗方濟各他混淆了一件事，他将谴责变化成不爱，再转化成仇恨。我们要搞清楚立场，事实上圣经是怎样教导大家面对同性恋的立场呢？利末记18:22讲到，不可与男人苟同，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女人与女人也一样。讲紧嘅呢系同性恋，圣经呢已经讲得好清楚啦。旧约系唔允许同性之间嘅性行为噶，新约都有呢啲记载，仲声明男同男、女同女嘅同性恋会得到神嘅惩罚，会得到报应咁话。因为神创造人一男一女。只有当他们结合的时候才能够繁衍到下一代，而同性恋的性解放不正确的性行为是不可能繁衍下一代，亦就违反了神要求人要繁衍众多的期望。所以方济各教宗叫人包容同性恋，支持这种行为，就是违反圣经的教导。第三个教宗受人争议的是关于外星人的议题了，因为教宗曾经公开表示他愿意为外星人施洗。在2014年梵蒂冈天文台台长和亚历桑拿大学共同主持了一个天文学的会议，探讨是外行星和外星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是研究会不会有一些星球类似地球，在这些星球上面有没有生命体等等。讲到梵蒂冈科学家或天文学家研究外星生命是没有问题，问题是教宗所讲的他愿意为外星人施洗。我们的科学还未弄清楚外星人的源头，究竟源头是不是神创造外星生命，定是来自一些邪恶的力量呢？要搞清楚。所以啊，教宗很快就说要为那些外星生命受洗，这一个就是受争议的地方了。有些人发现第一位教宗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圣彼得，而彼得在意大利文里面就是帕多禄，方济各的预言名字帕多禄刚好跟第一位教宗呼应。 換句話說，這個可能代表從聖彼得到方濟各教會走完了整個循環，從那裡開始亦在那裡結束。這個就使人想到了啟示錄裡面的預言，舊世界會毀滅，但之後會迎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如果這個是真的，會不會意味著教會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即將走入歷史呢？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們是不是正是站在歷史大轉折的關鍵時刻呢？這樣你覺得這個關於末代教宗的預言最後會不會靈驗呢？我們今集的時間到了，多謝收聽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的聽眾朋友，我們下集再見，拜拜。